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耶稣可以一句话就叫他好的，对不对？我肯他就可以好了。那耶稣为什么用手去触摸他？那这个触摸表达同理，表达了解，表达接纳，表达那个说不出来的爱。弟兄姊妹， 你知道这个多少描写耶稣传的故事里面讲到这个的时候，都加上这个大麻风的人讲，他说我已经多少年没有人拥抱我，没有人触摸我了。那种被隔绝啊，被冷落，被遗忘啊，然后自己要受那么多的痛苦，而这时候突然耶稣来，耶稣不仅是我肯，耶稣用手摸他。昨天晚上杨老师讲的啊，那个驼背的女人18年，这些律法师只会定罪人，但是18年里面看见这个女人在他面前走过来走过去，没有人可以解决她的问题。但是耶稣来的时候，两个手按在他的背，让他得了医治。弟兄姊妹，这是耶稣的爱，满了怜悯，满了恩典啊！啊，连这些跟随耶稣的人，这些被耶稣挑出来的门徒，你发现他们走路跌倒了，那包括彼得3次否认主啊，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在你周围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啊？有人对你稍微不好一点，你都已经过不去了，对不对？更不要说你全心爱他，跟他3年之久在一起，啊，这个彼得是他最爱的门徒之一，12个门徒，那门徒中为首的。等到碰到一个小女子，还不是刀子挂在脖子上，就已经可以3次否认，甚至是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。我不晓得今天在你的同工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同工，但是你发现耶稣这样子回头看他，一句话都没有责备。耶稣复活以后，天使还叫这些妇女回去，就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，对不对？都表达出主没有忘掉他。当那些门徒在耶路撒冷知道耶稣被杀，耶稣被钉，他们的希望盼望所盼望的那一位被钉了，他们那样子的灰心离开了耶路撒冷。主临升天前，主临走之前特别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而他们离开了，他们往以马忤斯去。我经过以马忤斯的时候，你知道耶路撒冷是在山峰上，对不对？所有的路都是要往上走的，所以同样的，你只要离开耶路撒冷，你就是走下坡路啊。这些人离开了耶路撒冷，离开了神的吩咐，离开了神叫他们守住的地位，他们开始离开主，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，越走越灰心。而耶稣向他们显现。然后我每次想到这个，我里面就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感恩。好，那个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灰心啊，不想走主的路啊，我们离开主，我们甚至走下坡路，走越走越远离神旨意、神的吩咐、神的要求、神的期望，我们好像越离越远。哪里晓得耶稣陪着他走下坡路？不是说耶稣跟我们堕落哈，你千万不会这样解释圣经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知道耶稣陪着我们，陪着我们一路上。把圣经上从先知书、从诗篇里面所有关于耶稣的这个指的约、先知所指的耶稣的事，一一跟他们解释。而这些人里面爱火重燃，心里火热，等到他们眼睛得开看见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走了啊！但是这些人被恢复了，被恢复，他们当夜就回耶路撒冷去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你从这些东西去读圣经啊，你每一个细节都可以让你体会到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主啊。他怜悯，他充满恩典啊，他包容，他宽恕，他体谅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你也可以读得出他非常厌恶，他是主最厌恶的是哪一种的人？假冒为善，法利赛人。主最厌恶 就是那些天天骄傲批评论断自以为义的人。所以你从耶稣的身上你可以看见神的性情，你从耶稣的身上你可以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。他自己可以饥饿，他整个的心为着神的旨意，他在客西马尼园，他在山上，他整夜祷告。那弟兄姊妹，你都可以看见这样子的一个人，带着人性的耶稣基督，他从每一个角度在人性的里面来活出神的荣耀来。这个就让我们可以认同，不然我们不知道神是怎样的神。所以要好好的细心，好好的去揣摩啊啊！你看他连这个彼得跑来问他说你我们要不要赋税？你看主耶稣回答完以后叫他去钓鱼啊，这个还钓上来是一块钱，对不对？哎，包括了彼得的这个要交的税，要纳的银子啊，你从很多的小节你可以。不太能够明白主耶稣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人啊！这个当然我们现在都巴不得主耶稣也帮我们付税哈，因为现在美国的税实在太贵了。但是你就发现耶稣的那个心哈啊，爱彼得，虽然彼得讲这些话不认识神，但是神就抓住机会教育他啊，对不对？他明明是神的儿子，来到地上，这是奠银啊，这是利未人每一个男丁，不是这是以色列家的男丁啊，需要为了修理圣殿，为了神家的侍奉，每一年要交半斯克拉的银子。但是你看，神的儿子在这里教导彼得，教导完以后那么大的恩典啊，让他去钓鱼啊啊，这个主自己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提款机了啊。现代的文化才是慢慢跟上来。他面对陷阱，面对危险，面对仇敌各式各样的攻击，他那么样子的警醒，而他那样子的智慧去面对所有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管是这个有罪的女人，到底该不该打死她？啊，主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谁先拿石头打她？到底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？主说这是谁的号啊？该杀的物归给该杀，神的物该归给神。主特别问他说这个银钱上的像是谁，这个 image 英文叫做 image 这个硬币上的 image 到底是谁，他们说是该杀。主说该杀的物归给该杀，那神的物归给神指的是什么？谁是照着神的 image 照的？谁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？人啊！所以主讲得清清楚楚，该杀的物归给该杀，你们都是属神的，啊，归给神。你就知道神的儿子，他说话行事充满了爱，充满了怜悯，充满了属天的智慧，充满了能力，也充满了光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不是草草的读，不是为了带查经读啊，不是为了今天讲到有什么内容读。哎呀，我们读的时候要去遇见这位活活的耶稣，他今天仍旧行走在你我心中的小加利利啊。有一首诗歌叫做《小加利利》，唱过没有？今天一样在我们心里面平静风浪，他一样在这里医治我们各样的疾病，让我的瞎眼可以看见，让我的耳聋可以听见啊，让我这个瘸腿立志行善，由得我行出来，由不得我的可以得到力量起来行走。今天耶稣一样走在我的心中，一样在这里彰显他的大能啊，今天在我的心中做一样的事情，要把神的荣耀向我们显明出来，让我们认识我的主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主。好，所以底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说到大灾近前的奥秘啊，就是无人不以为然，神在肉身显现啊。这句话我想我过两天我还是会再引用啊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的这一句话啊，当然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都认为他是在讲基督啊，那个绝对是正确的啊，这个因为所讲的每一件事情啊，讲到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啊，被圣灵称义啊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而至终被接到荣耀里去。那每一个点讲基督，通通都合用的。但是你再去读上下文的时候，整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啊，是在讲教会。 开头讲长老的条件，接着讲执事的条件，接着保罗就提醒提摩太，他说我若单言日久来到你这里，你也知道要在神的家中如何行，对不对？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它是永生神的教会。讲到这边的时候，保罗好像整个的灵被圣灵充满一样。有人说底下的这一段话，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，是保罗好像在唱灵歌一样，它是一首诗，它是一个赞美，它是大灾近前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。神在肉身显现，他不光在拿撒勒人耶稣的里面显现，他今天要在所有蒙恩的罪人，在他的教会里面，他要得到彰显。保罗讲到这个，他觉得这是太伟大的奥秘，太伟大的救恩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表达，我就是说我很着急很痛苦的就在这个点哈，不知道怎么去讲出它来。李托森弟兄有一本书叫做《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》，我记得他里面特别讲到，他说当初2000年前，在巴勒斯坦那边有一个人叫拉撒勒人耶稣，他的话大概的意思这样子，我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讲。那神儿子的生命，就是神的生命在他里面，但是在这个人的身上，他100%是一个透明的器皿，完全不遮蔽神的荣耀，让神的生命、神的性情、神的荣耀可以透过拿撒勒人耶稣能够完全被彰显出来。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，没有人见过神，但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给表明出来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好，完全把他表达出来。因为这个人是舍己的，他是完全顺服神的，他是没有罪的，所以他在他人性的里面，把里面那个荣耀的生命完全表达出来。但是他说，今天在我们重生得救人的里面，一模一样，当初在拿撒勒人耶稣里面的生命，今天在你的里面，在我的里面，在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人的里面。你们阿不阿们？阿们。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是在于，到底这个生命为什么出不来？为什么出不来？就是因为我这个外壳，就是因为我这个外壳，我这个天然人，我的魂生命，我的心思不像主，我的情感不像主，我的意志不像耶稣，我有我的看法，我有不纯净的感情，我有复杂的心思。所以在这一生里面，我们需要被主来改变，人需要被破碎，需要十字架的工作，让我们这个人心思被神更新，我们的情感被神炼尽，我们的意志被神折服，而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个人里面耶稣的生命开始出来了。他不再是凭着自己去坚持自己的看法，他不再对人好是根据自己的主观的喜恶，我喜欢这个人，哎，我不喜欢那个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人的感情太掺杂了，我们这个人的心思太复杂了，好，所以在这里讲到大灾近前的奥秘，保罗讲到这个的时候，就讲到教会荣耀的使命，好，真的是成为耶稣基督，道要成为肉身，他要在我这个人的身上被彰显出来。所以为什么说在肉身中很重要？神是独行其事的神。你说今天耶稣可不可以在天上显个神迹让很多人信他？当然可以，这个没有难成的事情。但是在肉身中太宝贵了，是为着我们，也为着废掉撒旦。撒旦也认识神，鬼魔也认识神，却是恐惧战兢。所以我说过，神今天要废掉撒旦太容易了，但是撒旦输得一点不服气啊！我说就跟一个阿里拳王要跟一个2岁的男孩打拳，阿里打赢了，没有人会给他鼓掌的啊！这个小孩也会不服气的，你300多磅，我才30多磅，我怎么跟你打嘛？啊！所以撒旦输得不服气，那为什么在圣经上能够说要叫报仇的哑口无言，输得心服口服呢？那神就是要借着软弱的人性，对神绝对的顺服，然后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人，在神旨意面前完全倒空舍己，让神的荣耀从我们身上出来。他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，而这个能力废掉撒旦的时候，撒旦哑口无言，输得心服口服。 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今天你我或者教会在神面前的顺服，太重要了。每一次的舍己，每一次的倒空，每一次的向圣灵的降服，向十架的顺服，都让基督从我们里面出来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东西都是教会的力量，一直在累积，一直在累积，一直在累积，而到最后神用来废掉撒旦的。其实撒旦早就已经在基督面前已经被 defeated， 已经被打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今天在等候教会来完成这件事情啊。约翰福音十四章，主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”底下腓力就说：“主啊，愿你把父显给我们看。”哈，那主就在这里责备他。主说：“你们如果认识我，就认识我的父。看见的我，就是看见的父。”哈，而这是圣经上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这个主耶稣在地上显现的时候啊，这个他没有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告诉我们，他没有加行美容，他也没有什么外面值得人吸引的啊，叫人羡慕他的地方。可是当耶稣三十岁出来的时候，施洗约翰在这里喊说：“看哪，神的羔羊。”当他在这里喊说：“神的羔羊”，门徒起来跟随他。当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对彼得、对安德烈、对这些人说：“你们起来跟从我。”这些人撇下一切起来跟随耶稣。然后主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保罗的时候，曾经说过保罗的这一生就断送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上，还有一个这么荣耀的前途，在宗教世界里面他前途无量啊，但是他整个的人生就断送在耶稣的显现上啊。耶稣太荣耀了。有一天交通这个的时候，我们那里有一个弟兄说，他说：“我们家的姊妹他的这一生断送在我的出现上。”姊妹们阿爸们，可能弟兄们也会阿们哈。那好像这个，我是觉得这个神的儿女们真的很皮哈。那保罗的这一生、约翰的这一生、彼得的这一生、历史历代的这么多人，包括今天我们在座的许多的人，原来我们有那么多的计划，我们有那么美好的前途，我们听过太多的见证啊。当耶稣美丽一显现的时候，所有的偶像都失去了他的色彩。当无价之宝显现的时候，啊，我们起来跟随耶稣是那样子的甘心，他太值得我们吸引了。当施洗约翰说：“看哪，神的羔羊。”门徒起来跟随他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要什么？”因为耶稣穿得非常简单，耶稣穿得非常的贫寒，耶稣根本也没有加行美容。耶稣问他们说：“你跟我，你到底要什么？”他们说：“夫子，你在哪里住？”他们就是要耶稣，在耶稣身上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吸引力，在耶稣的身上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力量，在这里吸引了他们。他们说：“我们要跟随你，你到底在哪里住？”那他们去看看了以后也没有离开。那耶稣不是住在五星级，更不是住在我们今天这里的地方。天上的飞鸟有窝，地上的狐狸有洞，人子却没有镇守的地方。他们跟着耶稣，原来发现耶稣睡在野地，发现耶稣可能睡在树下，他们还是要跟耶稣。我没有办法不跟耶稣，因为耶稣太美丽了。在耶稣身上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生命，一个荣美、爱、尊贵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到底我们要什么？神的儿子来，把神的荣耀彰显给我们。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，今天在圣灵的时代，我们虽然眼睛看不到他，但是我说耶稣就住在我们的心中，他还是在我心中的小加利利，他一样行走，一样说话，一样行事，一样施行拯救，一样那样子的爱我们、体恤我们、帮助我们、向我们启示、向我们显现我们所得的救恩，更是我们所认识的救主是怎样的一位救主，太宝贵了。好，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他在这里彰显神。那我们现在回到前面的第二个点，他来 他也成为新造族类的元首。好，这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个子赐给我们，政权 担在他的肩上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弟兄姊妹，到底什么叫做新造？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怎么样？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成为新的了。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那特别对那些犯罪犯很多的啊，或是啊失败的很惨的，或是有一些很痛苦羞耻的历史不想去回想的，我们特别喜欢这一节圣经，对不对？啊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啊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成为新的。啊，另外一节很喜欢的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啊，因为我们实在是失败太多，软弱太多。那我保罗用这两句话的时候，都不是在这样子的境界中哈。弟兄姊妹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你知道什么叫新造？什么叫新造？大声一点。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万有都创造完了，神进入了安息，他再也不需要创造什么，对不对？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，只是因为人堕落了，犯罪了，整个世界变成旧造，人变成旧人。但是天地现在还存留着，直到有一天他要把天地卷起来，像卷衣服一样，整个天地要被更新，整个万有要被重新带到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就在这个时间的里面，就在人跟万有都活在旧造虚空的辖制里面的时候，突然在这里唯一的新造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新造。什么叫做新造？就是神跟人加在一起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。在基督来以前，三而一的神，神是神，万有是万有，人是人，整个神跟人是分开来的。只有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他是完全的神性，他是完全的人性，是第一次神跟人在一个肉身的里面，这个叫做新造。所以他成为新造族类的元首，就是神性在人性里面，道成为肉身，神在肉身显现，这个叫做新造。所谓什么叫做新造，就是神跟人居然在一起，道成的肉身。所以今天你我都是新造的人，不是光讲我旧历史过去了，不是我的失败过去了，我过去不堪回首的那些经历过去了。弟兄姊妹，更重要的是我们整个人的生命，我们的道路，我们的前途，我们人生的态度，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一切的一切全部改了，因为神住在人的心中。刚才唱的恩典，恩典就是神来人间，恩典就是道成肉身，太伟大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要对隔壁说，你知道吗，我是个新造的人。真的要讲啊，要去讲。太伟大了，弟兄姊妹，我算什么啊，这么卑贱的人，败坏的人，软弱的人，无能的人，没有价值的人，而这么伟大的神居然肯住在我的心中，成了我的生命，成了我的道路，成了我荣耀的前途，让我跟神的儿子一样有荣耀的前途，让我居然跟神的儿子有一样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这叫新造啊，新造族类的元首，一切都新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，一切都是新的，不要再让旧造的人事物回来搅扰我们。我在新造的里面，我靠着这神儿子伟大的生命，在肉身中我也要来彰显神，一模一样的生命， 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把神的荣耀发挥得这样子的淋漓尽致，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人看见了他就看见了神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多少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这个东西。所以我昨天晚上说半开玩笑说，我以基督的爱是吗？我用主的爱来爱你，因为我见到你里面有王的荣美哈。那真的是要凭信心唱，对不对？唱唱唱，唱到有一天真的王的荣美从他里面出来了，劲啊涌上水来啊，外面干旱疲乏什么都没有，那是凭着信心唱啊，对同伴唱也对自己唱啊，唱到基督的生命那样子真实的来替代我们，让我活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叫道成肉身啊！弟兄姊妹，他不仅仅是新造族类的元首，他来到地上，神在人的里面，但是他在地上过生活的时候啊，他活出了一个最标准的人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那这几乎是耶稣前面这30年的生活，那么简单的一句话就带过去了。而这30年的生活是经得起看的生活，这30年的生活是又荣耀神叫神喜悦的生活。所以当他受尽的时候，天都忍不住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是喜悦的，对不对啊？耶稣在地上的生活，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增长，这是一个标准的人啊。你决定不要去成为一个属灵到一个地步所有人都讨厌你。如果你觉得是为主受苦啊，我不在乎你们，世界啊抛弃在后面啊，是人讨厌我没关系，要平衡。耶稣在地上啊，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保罗在地上也教导我们，保罗都是非常严厉的，对不对？他对神和你们犯罪的时候是决定斩钉截铁，耶稣也不容许罪的，他进到圣殿赶出那些做买卖的，他是这个殿是。这万民祷告的殿，你们叫他成为贼窝。耶稣也是嫉恶如仇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们所有所作所行，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，一切都是为了给人带来祝福。所以新造的人，他耶稣把一个标准的人活给我们看啊，在神面前他讨神喜悦，荣耀神，他在人中间他成为别人的祝福啊。所以这个我从小到大就听到别人讲荣神益人，荣神益人啊，我一直在圣经上找不到这4个字啊，你们找得到吗？这个荣神益人听过吧？一定听过嘛哈。那么圣经上有哪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整个人生的目的，所有所作所行都是为了荣神益人？有没有人可以找得到告诉我？现在马上想起来，我等一下送你一个奖品哈，因为我房间很多吃的东西吃不完，都很好吃啊。有没有人可以讲出来？对不起，这是插出去的话，但是我觉得对你们很重要。你们看一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跟33节。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看到了没有？当然跟达军一样，吃喝拉撒这是比较粗了哈。但圣经上是告诉你说，你做什么事情，连吃跟喝最基本、最平凡、最小的事情都可以荣耀神。每一件事，凡我所行的，都是为了要荣耀神。而33节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他说：“我凡事都要叫众人喜欢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。”看到了没有？这叫做是荣神又益人，而且是凡事。道成肉身讲到耶稣怎样把一个标准的人，一个新造的人该有的生活活给我们看。那今天我们在地上也应该是这个样子啊。有一个小女孩，她是一个孤儿啊，她非常非常的痛苦，她也埋怨，她觉得为什么我的命运这么悲惨，从小爸妈就不在，要当乞丐，要过这么贫穷的生活，所以她非常郁闷，非常不快乐的一个人。直到有一天 有人帮助他，提醒了他，整个人生的态度改变了哈。啊，那么别人告诉他一个秘诀啊，人生快乐的秘诀，然后他以后就这么做，然后他就发现，哎呀，他整个人生都很快乐啊。别人从此看到他满脸笑容啊，这个非常啊非常快乐的过生活，所以啊，而且是一辈子哈。所以很这年他到他八十多岁要死掉的时候，别人都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改变？他说因为从那一次开始，我就改变我人生的态度。我就立志，我就定义一件事情，啊，就是所有跟我碰到的人，我只要碰到的人，我一定要叫他从我身上得到祝福。所以从那一天开始，他不管看到有人需要帮忙，有人老太太过马路，他就陪他，啊，有人东西掉了不方便捡，他帮忙捡，啊，他看到别人跟人家很快乐的把喜乐啊把快乐带给别人，所以他自己活得非常的快乐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一个励志文萃中间的故事啊，
朋友。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